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的，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多少时候你也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哦，你是叫我们能够得能力，叫我们重新得力的那一位。你是把那个永不渴的水赐给我们的那一位，你是把那永不灭亡的生命的粮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哦，主啊，我们在里面不仅有永生，哦，就像你说，你来不仅叫我们得生命，而且是得了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哦，主，我们喜欢亲近你。哦，甚至我们不仅喜欢亲，主，我们正这样对你说，我们不能不来亲近你，因为没有你，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没有你，主啊，主啊，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力量也没有，我们的盼望也没有，哦，在里面那个的丰富也没有。所以主，我们认定一件事情，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除你以外，主啊，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哦，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主，我们就来敬拜你、赞美的时候，主，我们心得满足、喜乐的时候，叫我们的整个人重新得的时候，主，我们要说，愿你的心也得满足，愿你的心也得安慰。哦，在我们身上得到你的安慰，也因着主耶稣基督，你看见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帮人身上劳苦的功效，好叫你的心也得到满足。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34节看到第38节，34节到38节。早周以后我们一起来读34节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OK, 我们就读在这里。啊，我们常说在新约时候有两个，一个叫做大使命，一个叫做大诫命。在这个大诫命中间呢，不仅是假如我们要怎么爱神，我们要爱人如己。在整个的这样的观念的里面，可以这样的说，这是给我们啊，主耶稣给我们两个所谓生活上行事为人的一个的所谓的态度，或是一个的原则。我们做凡事情，像保罗所说，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让人从身上不仅是看见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啊，热心啊，忠心，或者我们的才干能力，更要紧，让他们能从我们身上，当我说看见的时候，不是我们装给人家看，乃是说他们能够看得见，这是我的话，就看得见。换言说，他能够看，他能够经验得到，在我们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坦白说，用这句话，这样东西有，是因为我们跟过耶稣，不是我们自己去所谓的啊修行出来的，或者所谓的修炼出来。所以呢，回到这个地方来，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昨天我已经提到一下，这个新的意思不是说过去没有，这个新的意思，但我想中文大家应该都蛮清楚，新的意思这边所用到，在原来文字就说过去那个是旧的，不是没有，过去已经有这个命令叫做爱，包括十诫在内。你一定要知道十诫的整个，虽然叫我们做这个做我不能够做不能够做，基本上的总结，所以律法总结啊，就是爱。 所以呢，整个的做呀不做呀，都显明爱，都显明神的爱。不过，因为在旧约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从有这个诫命没有错，但是用我们的人去思想的时候，坦白说，如果神是这么大，等到人进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变成小小的。如果神的心意是无限的，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所以就变成一点点的。所以不要说别的，包括圣经都要叫好多位作者才能够尽量的把神的神性、把神的应许、把神的工作显明出来。所以呢，回到这地方来，这个新的这个字相对于负面的意思，就是这个已经旧了，已经磨损了，已经坏了。基本上讲个字，当你一个刀啊，你说钝的什么意思？本来是你买的时候当时要试过这个刀快不快，所以没有错，哇，这个刀好快。不过你用久了，你也不保养，或是你也不去怎么样的去照顾，甚至那个刀本来是只可以切肉的，你要用来砍骨头等等那些东西。那有时候人呢，从人的方法来解释啊，刀就叫刀嘛。所以很多时候旧约的律法也是这样，你很多的不最现实真很新鲜的，所以你看以色列听到以后都要遵守啊，都要怎么样怎么样。不过久了以后，主耶稣说那旧的已经 worn out， 一说都已经旧了，都已经磨损了，都已经不好用。一说旧的那个告诉你怎么样，旧的命令不是不好，旧的命令如今已经磨损了，好像用这句话已经没有用了，没有发挥功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新的命令。那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要彼此相爱。 OK， 讲到这时候你说跟旧的有什么不一样？十诫就讲这东西啊，人与人相处，除了跟人、跟父母还有跟邻舍啊，怎么相处，不要贪啊等等这种。那这个有什么？所以后面补一句话，这个的心在哪里呢？请大家留意，是说我怎么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的相爱。原来这个新的跟旧的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个新的不再是以一个律法做规定，然后我们去思想怎么去用这个律法。今天不是，主耶稣是我就是这个的榜样，我就是律法的总结，我就是完成律法的，我来就成全的律法。如果说爱的话，我来到我们当中，不要再去想怎么去成全律法，你照我所做去做就好。你看着我怎么去做，你去想可能还会想的不足，甚至会想错，但是我怎么做你就看着怎么做，你就跟着去做。说我洗脚给人洗脚，你就去给人家洗脚就好，因为你一去思想为什么去洗脚，马上就说怎么可以有这种规矩，怎么做这个学生的大过老师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个不违反这个常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瑕疵不足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很重要一件事情，我怎么样的爱你们，你们就彼此的这样去相爱。那主耶稣也知道我们不是一下做得来，这是你的态度，这是跟你的属灵生命的成熟。所以主耶稣这边若用这个字，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这边用很有意思。原来你可以从这角度来思想啊，不是先有行为，是先有心。如果心不是这样，只是行为装出来，那个叫假冒为善。你心更不是这样想，你心中对那个还是不满意。不，我还是说了，就做出来就好了，做给他看就好。我刚说了，不是你懂得很清楚你才去做，不见得。但是做是必须的，不做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会有没有心，知不知道，明不明白。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是在这里，去做不明白不清楚，或者是真不知道怎么去做，但是你需要有个愿意做的心。常有说，如果我能够爱人，是因为神先爱我。神啊，我们祷告，真的很多时候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们有爱心，好叫我们能够 怎么去爱人，给我们有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严格的说，这样的祷告是不正确。单单的说，如果你的爱心是从神来，不在于神有没有给你爱，是在于你有多少这位爱你的神在你的里面。不在于神有没有，我们说神啊，求你哦，我去跟那个人和好，我去跟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做不来，我没有爱，我爱不出来，神啊给我多一点爱，但我有了我就会去做。今天我要解释在这里，这样的话从某个角度你在否定一件事情，你否定你是重生，你否定在里面有神的生命。如果你说我已经重生，得到一个叫天上来生命，重生的意思不仅是重新生一次，叫 born again， 基本上的意思是说 born above， 这原文的意思。一说你得到一个生命，不仅是从妈妈来的，从父母来的，这个生命是从天上来的。那这个天上生命是什么？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就像我这样的生命，我们永远不会变成主耶稣，但是像的，所以我们叫做神的儿女啊。所以跟主耶稣我们是叫做有同的生命，叫做兄弟啊，耶稣认我们是兄弟啊。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当我们说没有信心，请问你的信心根据什么来的？如果你的信心是根据相信神而来，那又回到一个问题啊，我的没有信心，神啊给我多一点信心，我就会去做。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信从神来，问的是不是说神有没有给你信心，问的是你有多少神，你有多少主耶稣基督。当你做不来的时候，好像你说、哦、我这个爱心不足，爱心的我没有爱心，所以求神给我爱心，有了我就会去做。那换句话说，你再问一个问题，耶稣在里面吗？我们常说耶稣我爱人，我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这绝对对，所以先呢、啊。那如果他在你里面，你怎么不能够去爱人呢？如果你他神在你的里面，你怎么能够不凭着信心去做？ OK， 就带出第二个来，你的信心不足，你的爱心不足是可能的，因为这个跟成熟度很有关系。所以有人说这个圣经讲了哦，你要有信心，就那个人就我信心不足，你不能够没有信心，你可以说你信心不足，你不能够没有爱心，只是说你的爱心不够。这个圣经是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讲法是讲的是合理的，合得通。因为确实我们在整个属灵的生命还在成长的过程，不论我们的爱心，不论我们的信心，以至于在整个考验当中，信心是需要经过一个叫做患难的考验，产生忍耐，忍耐就成老练，老练就当成功，这是雅各书那边说，好叫我们能够得胜。那爱心从哪里来？爱心是两个，你需要常常的面对神的时候，当你面对神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这边说你尊，我说面对神我要跟他这样讲，尊圣经说，约翰福音那边说，等到我们读到后面，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凡遵守的命令就爱我的。所以你的爱心是因为你爱神，具体怎么你就照神的话去做。所以第一个，你渴慕神的话吗？你渴慕知道更多知道神的话吗？第二个，当神的话在你面的时候，你如果你有渴慕，你会反复思想。不要说别的，如果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吃一个早餐是过去没吃到的，我相信你一天都会想到今天早上吃什么。如果天天吃个早餐都一模一样，所以已经忘记今天早上吃什么，不是这样吗？所以渴慕事情不会只是眨眼就过去，渴慕事情会常常在那。所以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诗篇第一篇所说，所以诗篇第一篇很重要。如果不懂诗篇第一篇，后面149篇你都不会懂，因为整个诗篇是讲到一个人他的出路在哪里。没有错，他的出路在神，他需要神的帮助，他怎么知道怎么抓住神的帮助，什么在困难当中看到一点黑暗，看到一点光都没有的时候，他还相信神你会帮助他，因为出于神的话。你读读诗篇119啊，好长一篇呢，讲来讲去都只跟一件事有关，就神的话。 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神，意思说神是与你同行神，意思说神是 fulfill 他的 promise 的神，他的应许会实现神。当你经历过这样神的时候，从困难抓住神，明白神的爱，然后在这个神的应许面你不放弃，你就感觉到神的爱，神真的爱你，你的困难他都知道，而且他已经应许你，他要帮助你。然后呢，你再往前走的时候，果然神的手伸出来，你的问题就被解决，或者困难就被挪开，甚至疾病就得医治。这时候你会做一件事情，一定会敬拜赞美。所以整个诗篇是从也带出结果，都敬拜赞美。整个诗篇，所以整个诗篇是讲这些人经历神的一个所谓的，我说属灵的一个旅程。我的牧师最喜欢说，永亮啊，如果你不会祷告赶快读诗篇，你不会做人的话赶快读箴言。神的话不是拿来做研究，神的话也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啊，神的话是这样说，我就这是一个他的标准，我就往那边努力。 No， 神的话是要被 realize 出来，是要被实现出来。神的话永远是因为他，这是他的应许，所以他必须要在我们身上的应许必定要成就。换句话说，神的话必定会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是神给我们话语的，不是让我们来研究研究，也不是成为一个口头禅啊，以至于给人家感觉到我们多么属灵，因为我们可以讲一些属灵的话。 No No， 这就带出一句话，你们若能够彼此相爱的心，基本上你可以翻成两个，一个你有相爱的 mind，或是你有相爱的 attitude， 叫做所谓的态度。Not necessary， 你一定做得很完整，这不代表说你可以做得不完整，只是说我要把它解释清楚。不论你做得多做得少，做得完全还是不完全，这是你的 mindset 跟人相处的。第二个带出一个叫做 attitude， 一个态度。相爱，如果这是彼此相爱的心，请问你会跟人家一个吵架吗？如果你对人是一个相爱心，你会随便批评论断吗？如果你有个相爱的心，你会藐视你的弟兄吗？你不会。所以这是一个的 mindset， 一个你的思想，然后带出一个所谓的态度来。因为这个的缘故，众人绝对是包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解经这样的说，也包括你所接触的人，甚至是不信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很喜欢俗元牧师讲这句话，当然在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我们那个基层的这个十周年特会，他讲到基层人，从个角度没有什么所谓的才干。比较相对来讲，我不说他们没有能力，我觉得基层人蛮多很聪明的，思考比我还快。不过因为他们的背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所以甚至有个基层传，我们都是好像弱势，甚至说一看到基层都是好像都是比较弱的，都是比较贫穷的，或许说比他没有权势的，比较是没有能力。不过很喜欢主元牧师这个，因为大概有十分钟的这个一些的见证啊等等讲一些话。他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这机器人只做一件事，就让人看见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这个事工管理处先给我看看那段的影片，然后在当场在聚会就看看，所以我看了两三次。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来解释这件话，他们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原来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用主耶稣基督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知道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有一样事情啊，如果讲才干，这好，我常会知道的，如果一个人你要找才干，你可以学啊，你可以找所谓的财务啊，这个所谓经济的，你可以赚啊， 人家打工八个钟头，你打工十六个钟头，其他就去睡觉，你绝对会赚的比我多。如果你需要身体有软弱，你可以找医生啊。当然还是这样的说，有人跟我说哪有什么医不好的，有人真的用药夸口，现在医药这么发达，只要有钱就可以。当然还是有些病是医不来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一说你要找人的成功，如果你要找到人的那个果效，你还是可以从人里面找到。但是有一样事情永远在这世界上，在别人身上找不到的，从人的角度，我说别人不是，就是从就人的单单人的那个层次那个观念来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找到的，就是生命，就是爱，在所有的人中找不到的，但在基督上也应该找得到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爱。所以这些年来我还在学，真的，我不是脾气好的人，你问我妻子，问我孩子，他们最清楚，讲话哪有这么多次，一次不听两次不听，哪有这种事情。今天我能够比以前呢有耐心，常有时候牧师我看你好有耐心，你觉得我一次就变成这个样子吗？怎么可能？这世界能够放得下不去计较，你觉得我一下就可以这样子吗？但是我定义我是神的儿女，我绝对要活出神儿女应该有的样式来。 OK， 我不仅知道有知识，有这个律法，但活出一个应该有的样式来。最好的榜样是谁？就主耶稣基督。那主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哦，但是碰到困难的时候要照主的心来做，而不是照我原来心来做的时候，请问容易吗？当然难了，难得不得了，这叫要老命啊，这要老的命啊。但你肯不肯把你的那个老的命交出去，你就叫对付了，你就破碎了。当你愿意把那个老的命交出去，有个事情就发生，就有个新的命进来。主耶稣的话，若有人为我的缘故舍去生命，就必得着生命。如果为自己的缘故抓住生命，为老我为自己抓住生命，就必定会失去生命，意思说那个新的生命都会失去。不论你做基督徒，我做基督多少年，如果我们不肯破碎，不肯把老叫出来，我们永远永远得不到那丰盛生命，就是那个新的生命来。我们信耶稣有 yes， 但那个老生命慢慢慢慢被挤开了，不，那个新的生命就被挤了进来的时候，信耶稣有，但是因为老生命不肯破碎，所以新的生命慢慢，怎么信耶稣以后我的脾气还没有改变，怎么信耶稣以后我的观念还没有改变？有两个，你一定要改变，这神的信，但是在改变当中神来改变你，你不能够改变你自己，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段的经文，整段的经文是在前面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成圣而讲，第八章，那第十二章讲到服侍手，不要效法这，然后心更新而变化。那这个心意怎么更新而变化？所以第八章不就是说，不要随从肉体，不要体贴肉体的事，或许相对你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随从是你的意志，你今天要做个任何决定，随从谁，基本上你跟随，这是你的选择，所以不是勉强啊，不是人家 push 你啊，你是随，你选个 make your choice， 你随从肉体还是随从圣灵？但千万不要停在那里，底下那个字叫体贴。什么叫体贴？就你的思想。所以英文用到这个字叫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spirit。所以你不仅说圣灵啊，圣灵啊，主啊，主啊，我要跟从，我跟从你。请问你怎么跟从主？你整个思想意念来跟从主，底下你的态度就会活出你的思想意念来。当然，你做的行为就带出那个合乎整主性的行为。所以基本上悔改这个字，我再说，不是因为你做了某件事情叫杀人放火才要悔改。悔改这个字用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那个叫做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思想叫悔改。这个字也用在一个叫做军队的俗语，叫做向后转。以前你是走那边的，现在你向后转。换句话说，当你的思想有个180度改变的时候，你才会带出一个行为的180度的改变。所以圣经讲的，对我来讲，每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具体。知道神的旨意也不难，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知道，愿不愿意花功夫去知道。如果神的旨意是变成猜谜的话，然后神造的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旨意来判断我们的话，我觉得神很不公平。每样都要我猜谜，猜了半天做不好，又说我没有遵守他旨意。神的旨意在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而且非常非常准确，乃是在于你有没有去知道，你有没有在于你知道有没有去行。神的旨意进到你们来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发生是你的 mind 有没有改变，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就变成是我们只是说变成研经了，变成所谓 study the Bible， 就是变成把圣经变成学问来去思想。神的话是用的话来改变我们。不仅旧约的先知，所有的包括预言啊、律法啊等等，我们还是用小头脑去认识神的原则很难。直到主耶稣来，我们说这不是不好不对，不过真的要完全了解神是很难。所以主耶稣自己来，来到地上，活出神的这些的诫命，这个所谓的这个旧约的律法活出来，我们已经有个榜样。但是还是做不来。所以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说，读到后面就发现，耶稣说很多话讲了，你们现在也不懂，也不明白。有一天圣灵来了，保卫师会帮助你们明白真理。后面一句小字说的，进入真理，要明白真理，而且进入真理。所以感谢社会创造我们的神啊，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他真的花了多少的功夫，三位一体的神全部出动在你我的身上，只教一件事情，欧永亮你要悔改，天国尽了你要悔改，你可以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也从死亡的国度进到永生的国度。但有一件事情是 must， 你必须要做，要 change your mind， 你要悔改。 OK， 怎么 change your mind？ 是我要知道为什么要 change， 知道我现在的不对在哪里啊，错在哪里啊，不足在哪里啊，那需要有对的东西出来。所以神的话，我对了半天，哇，好抽象啊，这个神怎么可以吗？爱人什么那耶稣说，我做给你看，说在道成肉身来。哦，发现我没有借口了，不还是说我很真的很诚实说，神啊，这都对，你讲的也对，你做的也对，但我做不来，我不是神了。神说，欧永亮，我早知道 你做不来，是我第一个我要重生你，第二个我要在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所以我差遣圣灵来帮助你，给你一个信。所以尼哥底母说，人怎么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这个得到好像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像耶稣。主耶稣说，如果你要进神的国，你要借着水借着圣灵来生了。所以这些都看到，真的你讲到整个我们的整个救恩，真的基督徒要留意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否走在神的旨意，是否走在神的命定，然后今天活出神的 calling。 去年和前年我讲了一年什么叫命定，什么叫 calling。 你要知道，你要整个人的生命、你的意念、你的态度、你的 mind、 你的 attitude，要有这个是神的命令，你要向主耶稣基督。然后在每个你的职场，在每个的生活，做学生啊，做老师啊，做医生啊，做这个公务员啊，做军人啊，做企业界，你要活出神给你的 calling， 照着神给你的那个环境活出神的生命来，以至于人看见我们是跟过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除了神给我们的能力权柄，因为我们要 fulfill 我们在 calling 应该在职场上应该有的那个果效啊！我真的希望你读书，你应该读得很好，你做老板应该做得很成功。老板，我从事业的角度，从学业的角度， 但相对有一样事情是绝对要的，那个叫命定。你需要活出神的生命的，你的谦卑、你的温柔等等等等。那当然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爱是绝对不可以离开的。所以兜了半天，刚我是解释最后面一句话，人就可以看见我们是一个跟过耶稣的人。 OK， 最后几分钟我把它做个结束。这是一个做基督徒，我前天我已经提过，你不仅要交托，你要把自己凡事交托，你不仅要所谓的叫做所谓的这个委身。所以第一个，你把自信交托， You trust God， 这是一件事。第二个，你要 submit yourself to God， 这是第二件。第三个，我真是建议，不是建议，这必须要做，叫做 surrender。 当我们说说委身的时候，当我们说说这个，基本上还是相对的。比如你卖个房子给我， 你的价钱是100万， OK， 我就说我们就谈价，可能你要的最先是120万，所以我们就谈。所以尾声的这个 commit 当中，中间有个完了，有谈完以后 OK， 他答应100万卖，本来他出价120万，这样卖给我100万，所以到最后 OK， 我们就三个 contract。 我会把这个房子拿过来，因为是我买，但我可以给他100万，虽然他要价是120万。这是一个有个 negotiation 在里面，有个妥协，有个谈话在里面。所以当每次讲到尾声的时候，还是有个空间，为多少，在这空间你保留多少。所以你不仅要 trust God， 你往前走你需要知道怎么 commit yourself to God。 那最后那个我觉得是最宝贵，你要 surrender， 你要对神完全的投降。你可以从一个不信的变成一个信徒，但你怎么成为一个门徒，以至于尾声的当中若有人来跟从我， It's not everybody，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门徒，只是说若人来跟从，信徒肯一大堆，特别想到有好处。 OK， 就单单是渴慕好了，也就从信徒因为你委身缘故就成为门徒，直到有一天你完全的投降，像这12个使徒一样，他们才会变成使徒。我还记得周牧师那时候我们周五重的时候，我说牧师赶快赶快弄啊，我说我什么都弄，只有一个不弄不来的，就是没有使徒啊，你又不肯出来做使徒。最后他蹦一句话，使徒那就死就死吧。使徒都是使徒啊，不是为了成就什么轰轰烈烈事情，使徒都有一个心智叫做死就死吧。你看看跟着耶稣那几个，除了老约翰是老死以外，哪一个不死？中间还有一个叫上吊死，其他都是为主的名去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讲了好几次，到某个时候你们不能够跟我，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够去，讲了好几次，中间还是有个人他是信徒，现在成为一个门徒，叫做彼得。他跟，他已经委身了，他已经非常 quote unquote commit。他甚至跟耶稣讨价还价，如果我们撇下所有跟从，我们得什么？你看，好现实啊！耶稣也很现实，很实在告诉他：如果你撇下所有跟从，就必是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耶稣也很现实，若人来跟从，要舍去舍去舍去，还是若 if Oswald Chambers 最喜欢讲的 if it's not everybody 能够委身，因为都有一个条件，都有一个所谓的空间保留给自己，包括彼得在内。这时候为什么彼得要讲？耶稣讲了几次他都听不下去，哦不会，我一定跟你，你去哪里去？他心想说，如果耶稣真的，我都已经委身了，你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是。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去哪里，他还不知道耶稣去哪里这个事情，对耶稣来讲他一定要走上去，而且他知道神会拖住他走上去。我不是说他不受苦啊，因为神随着他 只有那个 moment 叫父啊父啊，你为什么舍弃我？因为在那个刹那当中，全人类的罪都在耶稣身上，所以那个时候是主耶稣跟父神从解经的角度、神学的角度是暂时分开的。对耶稣来讲，圣子要跟圣父分开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不能够接受、不能够容忍的事，因为他们彼此相爱的程度从永恒到永恒没有分开，但是在那个 moment 分开的。为什么要分开？是因为他错吗？因为他不好吗？ No no， 因为他担当了我们全人类的罪。但是对耶稣来讲，那是最痛苦，十架的痛苦是一件事情，肉体，但那个心中的痛苦，这是一个永恒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分开过。耶稣知道每个人可以走得上去，只有清楚的他来的目的，只有清楚知道在整个过程当中，直到那个 moment， 他知道父神的眼睛没有离开，所以完以后他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有没有叹口气，他就把他的受灵魂就叫神，一说他知道神没有离开，但是在关系上，在所谓的在一起的这个所谓合一的这个里面，说我在父里面，父在门，我与父与原为一的这个事情上，这个经历是在过去没有，叫做与父神分开，但他还是相信神的眼睛没有，所以到最后讲完这句话就叹口气，他就把他灵魂交在神的手中。Anyway， 我要说在这里，彼得有没有听啊？彼得没有听哎，你不能去，彼得就跟了，所以解经有两个，就讲到圣经说这些门徒就远远的跟的，所以我们常说这些门徒啊爱主不够，是远远的跟。如果你从解经把这些经文拿在一起，耶稣就讲过，当这个牧人被击打的时候，这羊群要散开的。这句话还不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说，这还是用到撒加利亚书先知书来说的。换句话说，耶稣知道一件事情，当他被击打的时候，羊群都要散开，以至于耶稣从某角度来 讲他 fulfill the prophecy， 叫这门徒赶快散开。从另外角度知道人的人性，知道彼得跟彼得说，你不要来跟我，在这个时候，所以后面讲一句话，到后面你会来跟我的，我去地方你们要去的，不，在这时候你不要跟我，因为这是这个叫做 passion， 这个叫上十字架的路，包括从抓住审判，然后被嘲笑，然后再被钉，然后直到他断口气，这段路没有人可以跟的，甚至这段路发生的时候，这些门徒牧人被打散，因为这时候撒旦魔鬼他认为得胜，那个完了以后，如果能够把这个牧人、把这个主人、把这个追杀了，耶稣追杀，这些门徒一个跟来，当然一个抓着就杀，跟过他杀，跟他就杀。所以甚至耶稣已经有个 warning， 那这个你需要去了解。我知道从解经的角度，每个人听了以后，哦，这些门徒好差劲，愿意跟。从某个角度，门徒是遵守，是照着神的话去，耶稣。不要跟，因为抓完我以后，处罚我完以后，底下很可能就是你们。但是彼得还是很神气啊，彼得不知道他有多强，或者有讲的更白，有多弱，你们这些都远远跟，我一个跟得紧一点，有没有出事？出什么事？他三次不认主哎，在这句话的时候，你看看了，耶稣马上就转过身来，你真要跟吗？我先警告你，你还是可以不跟的。不过当时耶稣是预知了，你会三次不认我。前没多久，耶稣才说有个人出卖我。这时候，耶稣对彼得说：“我想其他门徒的旁人都听见，彼得，你会三次不认我？我想每个门徒都瞪着彼得，是不是你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出卖我的那个人，彼得以为，我还是认为他对主的爱，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认为他跟从主的心一点问题没有。不过，若是他人里面还掺杂一点叫做人的东西， 你们不敢跟，我来跟。我跟主比你们，你们不敢的，我敢。但是他没有知道他的分量有多少，他可以在信心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但在过头的时候，他的信心不能够撑住他的整个的面对那个环境能够得胜的那个结果或者力量啊，他的信心还没有那个力量胜过那种的环境。他的信心可以胜过这个环境，胜过环境，但他遇见另外环境，特别遇见主耶稣基督要面对那个环境的，他信心胜不过。牧师，你想你要讲什么？我不是我要讲什么，我要告诉你我学的是什么。原来好的事情做的时候很重要，也有不做的时候。不要认为都好了就一定去做。好的事情做的时候要看时间，甚至你不做的时候也要看时间。这是我刚提的结论。你不仅要做 trust， 做一个 believer。我你们相信耶稣啊 ，I believe， I trust him。感谢主，你是一个很好的信徒。你有没有委身呢？若有人来跟从我，你有没有放下这个更多的为主啊？所以你是一个门徒，一个 disciple。但神还有个心意在你我的身上，他要让你让我成为一个使徒。这个阶段，这个功课学什么？就是 surrender， 就是破碎。因为对的事情，如果时间不对，也没有好，没有什么果效。就是对的事情，人看为对的事情，如果耶稣说这个时候不该做，耶稣说没有问题啊，有不是永远你就不能够跟着我，耶稣说以后你会跟我。所以后面带出那个我在父家中有许多住处，永恒里面我们跟着，不某个时候某个机会某个阶段某个环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再认为对，如果耶稣跟你说你不该做这个事情，我的建议是说你不要做，因为你真不知道你的信心能够承担的那个的力量有多大，那个的攻击那个挑战有多大。因为在耶稣所面对，其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所面对面，一个就是你能不能够做是照你的才干，另外还有一个叫黑暗的权势，千万不要疏忽那个。一些人跟我说，牧师我这样身体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做医治释放，他很有负担，我常给他两个建议，有些时候你为那个祷告不是一下，你有没有准备好，其实准备好当中有个事情，你有没有问我主要不要为那个人祷告。哦，大家都知道我很为人家祷告啊，大家都知道我医病赶鬼很有能力，所以来找我，哦，当然我就要做。我的建议是说你还是要问过神。另外一个，你需要一个团队，连撒旦魔鬼都是一个团，叫做群，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你需要一个团队。服侍时候最好几个人，就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要知道的后面谁为你祷告是托住你，否则我看过我听过亲眼见过，在征战当中他整个就垮掉，因为神给他的那个那份这时候的操练的成熟包括的信心，有些他可以做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些已经超过他的能力可以做的。求主恩待我们啊。彼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他的热心没有问题，他的忠心没有问题，他的爱心我更加没有问题，不过有个问题，他的老我还是没有破碎，他不肯听耶稣的，别的门徒远远的跟从，他就说你们远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厉害的很，你们都会这个离开耶稣，我是永远不会离开。耶稣到最后也没太多机会再去走的跟他讲什么，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要告诉你，你三次会不认我。他以为可以显出他多么 没想到这句话讲完以后，那门徒说，哎，刚耶稣说有人在出卖，哎，是不是就是你彼得？他以为可以在人面前啊显明他是比较厉害，没，大家都转过来说，哎，你是不是就是出卖耶稣？有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主不与我们同在，甚至有时候我们就怀疑，甚至我们就跟说，神啊，我都是为你做。神说，我有没有叫你做跟你为我做是两件事情，我叫你做才去做，不是你想为我做就做。所以还是回到林道亮，昨天我们这两天这个传道人的退休会，我还就用林道亮牧师的话，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千万不要做传道人，因为神不会负你责任。所以有个传道同学问我，他就对这个事情，神会不负责任，不是每个人出来做传神都负责任，因为神不是叫每个人出来都做传道人的。我说就我们这种的传道人，他要你在职场做传道人的，他要你在宣教地方做传道人，他不是跑来这边的。所以你需要知道神的呼召，以至于当你这样的尾声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使徒，神可以把你放在任何的地方，派你去任何地方做成神要做的事情。我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你恩待我们，再次恭敬的把众同工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让我们真正不仅成为一个信徒，让我们成为一个门徒，主啊，更让我们成为一个给差派的使徒。下个礼拜开始，九月开始有三个礼拜天是宣教主日，这三个礼拜我安排一下，我这三个礼拜都我讲，但是40分钟我大概只会讲个20来分钟，我会有不同的宣教的影片，就是我们亲自做的，我不是把别人宣教机构影片拿过来，是我们自己做，在匈牙利啦，在这个瓜地马拉啦，在也不方便，我们求神让这几个的，所以整个九月是宣教主日。那完以后，我希望看见一个祷告，这是这两个月的那个教会哦，你们教会做好多宣教的工作，我相信这不是神最后的心意。出了很多资源，出了很多的人做宣教的工，我们要祷告说，神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不论在职场，不论在家中，不论在社区，都成为一个宣教的人。心很重要，那个观念，那个理念很重要，那个态度很重要。然后当这两个对手，神给你机会，不论你放在哪里，大安区、金门，或是到东南亚，或是到哪个，既然你的心是对的，你到每个地方神都可以用你。要紧的是，所以求主这些圣灵大大做工，好像五旬节，五旬节带出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宣教的教会。你要思想为什么要讲别国方言，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 DNA。 昨天我提了一下，就一个宣教 DNA 有几个，就他会把福音要，那内容是什么，全讲神的大能。那第三个宣教会只有一件事情，这 DNA 第三个，这个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被圣灵充满，没有神的灵不肯做宣教。如果有神的灵，是神的力量，有神的宣教的思想，然后再加上宣教那个负担思想，就到底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就全到世界各地传讲神的大能，主耶稣救恩。那个的负担是什么，不是对某种人，是对 everybody， 全是 all nations。 这是灵粮堂的 DNA， 这是一个宣教教会。所以灵粮堂 DNA 不是抄别人，不是学别人，灵粮堂 DNA 就是初代的第一个教会五旬节所产生的教会。我相信如果神可以用第一个教会带出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翻转，我相信神会用我们成为这个地很大的祝福。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这个宣教的主日，我刚解释一些，提了一些，求主灵大大做工，借着我们听的看的，让整个教会弟兄姊妹的心，所以这几个礼拜每个福音中心都连线，所以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那每次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回应，我们会收第二次的奉献，那个不是 主要不是为了奉献，不是因为有需要多少钱的，主要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回应。所以在这个当中，秩序单里面会夹一个回应的表，你愿意参与什么。第二个，如果你愿意，我们还有个奉献袋，就你对哪一个事项职工有负担。这个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让弟兄姊妹既然心被挑望，有个回应，倒不是用这个来做，觉得哪个地方有，但是钱越多越好，宣教能够做得越广，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给弟兄姊妹有个回应，所以大概我们会做三这个礼拜这样的事情啊。我希望借着这么一个，因为明年的时候，当我年底的时候，七月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我，明年我们的主题是，今年是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明年我要告诉各位，有人听我讲了，他兴奋得不得了。OK， 那兴奋不是兴奋，不是几个人做这种事情，要全教会一起来做，我们才会进到这样恩典。我们靠同声祷告，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求主显明他同在。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是做宣教的工作，让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因为这就是你给教会的 DNA。我愿你来，特别接着这个主日，甚至后面这几个主日，甚至这个月，这都宣教月。主，我们求你借着我们听的所看的，主啊，你的灵就大大的做工，把整个教会带进你心的里面，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恩待我们，要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